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记诵第七大段。请看第三首偈啊，见处灵手，当愿众生应为天人之所叹量。清凉大师在这首偈给我们很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啊，灵手则众德有归呀。这是这个启示。在城市，在王都，在郊外，灵所是属于郊外啊。树木丛林呢，众多的地方啊，菩萨由这个境界引发称信的大愿啊，佛法里面讲的万德庄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这个不是在路上啊，而是都是在这个贴近都城靠近这个王都啊，都在这个里面看到的啊。王都里面决定的有啊，我们一般讲的花园啊，这个树木，这个树木花草啊众多之处。那多半呢都是游览的地区啊，类似像现在都市里面的公园啊，它不是郊外，不是野外啊。这才引发起万德庄严啊，因为到这个地方来聚会的都是德行，高于其他地区啊，不是说地方各个地方呢没有高人，有，但是没有帝王啊，这个居住的所在，说是京师啊，没有那么多啊。这个地方是人文聚会之处啊，所以想到的时候，自己应当啊，是以万德庄严自己啊，所以他的愿。应为天人呢，之所叹量，叹是赞叹，啊，量是仰望，啊，这首寄送啊，要是以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见贤思齐，啊，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那么多有道德有学问啊，有操守的这么多的人啊，自己一定要想到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啊，要向他看齐。那么学佛的人当然会从这个境界呢立刻就想到诸佛如来啊，诸大菩萨啊，肯定会想起啊如来的众会啊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晚德庄严了。所以学佛到哪里学啊？你不跟佛学，你到什么地方你能成就呢？啊，那我们一般人求学到哪里学？一定要到学校。师生荟萃之处啊，学习它有学习的环境啊，所以它容易成就。佛门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一众靠众”，啊，一个人这个修学。如果不是超人的聪明智慧啊，毅力志向，很难成就啊。因此早年的祖师大德啊，为了奖励后人，帮助他的德行道业成就，这才建丛林啊！啊，丛林。早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老人家特别重视，也特别强调中国佛教要兴的一定要复兴丛林制度啊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入佛门，不知道什么叫丛林制度啊，听老师说过几次啊，这个印象就很深啊。以后出了家之后就很留意啊，老师提过这个问题啊，才晓得丛林道场实际上呢就是佛教大学啊。那我们看它的制度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，一般也称为住持啊，方丈啊，称呼很多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丛林的校长啊，丛林是大学。那么下面呢有三个，分为三个部分它的组织啊。啊，第一个是首座啊，首座和尚啊，首座是管教务。你看看一个学校里头教学摆在第一了首座和尚不止一个人啊，分座 讲经啊，如果这个丛林人多啊，住两三千人，就是学生有两三千人啊，开的有很多门课，不是一门啊，每一门课呢，那你都要请一个老师来教啊，所以叫分座讲经。这个分座就是不同的教室，现在讲不同的教室啊，你喜欢学哪个法门，你就进入那个教室啊，认真的学习啊。那么佛教这个制度跟没有像现在学校啊这么样的读啊，也没有这么样的严苛，有一点像啊研究所这种性质啊。比如华严，华严这是一个科目啊，一定有一个首座和尚来主讲啊，凡是学华严的就在这一个教室，在从前叫殿堂啊，现在成教室啊。那学法华的另外一个教室，那学无量寿经的又是一个教室啊，看你有多少学生，学生喜欢哪一个科目啊，丛林会请法师来给你讲这部经啊。那么有长期讲座，长期讲座就是一部经讲圆满了，这个课程就结束了学生呢就毕业了啊，只学一部经，也就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。丛林里面授课并不重视啊对于经教的研究讨论，不重视这个啊，重视在悟性啊，这个真正是学佛了，这不是佛学啊。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是要帮助你提升其如境界。啊，那华严要其如华严境界。学法华的要其如法华境界。啊，学无量寿经的要其如净土境界。那才算成就啊。啊，当然学人根性不相同，其如有浅深不一样啊，深的确实明心见性的，那真是到圆满了，宗门教下形式上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方向跟目标完全相同啊。禅宗要明心见性啊，教下要，教下不叫明心见性，叫大开圆解啊。所以在授课啊，在讲经时授课对于学生并没有考试啊，学生的成绩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复讲啊，大概学生都不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教学的方法啊，不可能说这一个班几十个学生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以前李老师告诉我们是小班制的啊，一个老师顶多呢只能教十个学生， 老师会对学生呢，每个学生呢，他都能够精神关注到。如果学生太多了，他就没有办法，就照顾不了。那么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座下，他开的经学班呢，20多个学生，但是他的方法呢是私塾教学法，每一个人也关注到，他教学实在讲就是只教两个人，20多个人呢只教两个人，教这两个人呢，他这个座位呀，是跟老师坐面对面的，就是第一张桌子，那叫两个人。那其他的同学呢，坐在四周围啊，用我们现在话说旁听。老师不问，你们不能开口。但这两个同学的时候，他可以主动提出问题来问老师，向老师请教。我们旁边人在听，老师有的时候，听了之后，笑笑，不给他解答，问你们同学当中有哪一个能够解答的？那你才能站起来。老师不开口的时候，你们就不能说话，用心地听。那么这两个同学就学一部经，这部经教完了，他推到旁听席去，再有两个，他是按报名先后顺序来排班的。他学的经的时候，一定是另外学的一部经。老师讲，他听。他认真学习。学了之后，大概是应该是四天到五天之后啊，他要复讲。复讲要讲两次。第一次复讲大概是4天。学习之后4天的时候你要写讲稿。复讲的时候也是我们同学老师一起听你上台复讲。帮助你纠正错误，然后第二天呢，再去上台啊，跟大众去讲，那听众大概有100多人，在台中联社，女众在台中联社，男众在灵山寺，他有个讲堂，所以那是每个星期都讲经。这是我们这些学生去讲的，老师教出来的，是这个办法。所以20多个人呢，实际上他还是很容易，这个教学，因为他只教两个。为什么教两个人呢？那个时候讲经，一个要用普通话讲，还要翻译台语，所以两个人，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。好像是在台上两个人一个讲一个在翻译一样，其实他们用的是同样的讲稿。两个人上台去表演。这个方法虽然是很笨拙，当然还是有一点丛林的这个样子，但是什么呢，比丛林的这个规矩那是宽松多了。在程度上来讲的时候也是降低了很多。毕竟是在家嘛，年轻人初学嘛。就好像是佛教的小学一样，丛林是佛教大学。但是方式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所以一个老师只带10几个学生。 他这个精神他才能照顾得到啊。那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初学班的时候，只要这个经讲得不错啊，就是佛讲老师的啊，不准你自己发挥这个意见，不可以啊，完全是佛讲老师的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契入境界啊。那佛讲讲错了，那是老师讲错了，那不是我们讲错了啊。所以老师替我们负责任，我们学讲经是这个方法学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开端呢。而经教的学习呢啊，教下大家都知道啊，目标是要大开圆解啊，不是着重在佛讲啊，佛讲是刚刚带你起来啊，啊，大开圆解之后啊，这个经文展开啊，你就能懂的意思啊，怎么个讲法呢？没有一定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啊，讲法一定要观机啊，机什么？听众啊，也就是说，听众现前迫切的需要啊，他需要什么？那么在一般原则上说，听众需要啊，信解行证，那你要帮助他这个啊，还有疑惑的，对这个法门，对这个经本啊，这门功课还有怀疑的，你要帮助他建立信心。你看，那你讲经的时候，这个方向目标就有了，啊，如何帮助他相信？啊，断疑生信，信了之后啊，在提升的时候，要帮助他深入的理解。啊，能理解之后啊，再帮助他怎样把他所信所解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个东西学了有用啊，不是没有用啊。啊，那最后是更高的终极的目标，契入境界，那叫证啊，叫证果啊，啊，落实在日常生活那是实验的，所以佛法这个学问不是假的啊。以前方先生介绍给我，他这是了不起的真实学问啊，他不是说空话，不是玄学啊，他要通过实验，通过实验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啊。所以佛学里面这些理论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。你看看华严经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五十三参列思练心啊，练什么呢？练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生烦恼啊，只生智慧啊，就是慧能大师建无祖所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他只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，五祖就晓得了。他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到立思莲心，这个根性太厉害了。那初学的学生一下就到了什么第四个阶段了啊，性戒行都不谈了，他就讲立思莲心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般学佛是有这四个阶段的，啊，华严就是四个阶段，判这部大经的。啊，所以你们想想看，佛法是不是科学？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佛法。不知道佛法是科学，这不叫笑话吗？啊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误会了。因为一般人讲佛教是迷信，宗教是迷信，佛教也是迷信。啊，迷信的帽子扣上了是，就不去用心去观察它，对它不了解，对它不认识。最殊胜的科学把它丢掉了，就是最有利益的科学啊，有百利而无一害啊。那现在这个西洋科学可以说啊，利少啊，害多啊。30年前汤恩比波斯说的话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没听说过，现在看他这个书里头所说的说，这个人就有远见了啊。科学每一种发明固然是带给我们一些便利，但是人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这他说的。你想想，真的一点都不错 啊！发明了飞机啊，轮船旅行方便了啊，汽车这现代的交通工具啊，那我想想，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呢？我们从前那一种啊，深厚的人情味呀、啊，没有了。啊，人与人之间，往年那种亲切，啊，那一种互相尊重、爱护、啊，照顾、关怀、互助合作，这个观念没有。啊，那么以前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啊，旅行什么？旅行骑马或者马车、牛车啊，1000里路啊，差不多要走10天呢。啊，这个老朋友见面，哎呀，这么远的路啊，走了10天呢，啊，才到啊。那这个感情不一样啊，现在1000里的飞机1个小时啊，这个乘车的时候6-7个小时，那一种热情没有了，你这个代驾的时候说实在话得不偿失啊。所以他说，每一种发明都要付出一次很大代价啊。那么科技发展到了极处，也就是人类的末日。为什么呢？你把你的代价付光了，都付完了， 复完就是人类的毁灭啊，这个一般宗教讲的世界末日啊，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生存全部付出去了啊，跟着科学技术同归于尽啊。但是佛家这个科学，它是从智慧生的，它是正面的，它不是负面的啊。科学技术为什么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会有这样悲惨的现象呢？因为它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离开烦恼习气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啊，这个发展就会有弊病，就会有副作用。佛法你看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啊，舍妄想，断分别执着，它里头不带烦恼，没有习气，纯真无妄啊。所以它这个里面呢，细细去观察，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伦理道德啊，所以天人赞叹啊，天人仰慕啊，道理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佛菩萨讲经的处所啊，一般讲道场啊，我们讲处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大部分讲经这个处所啊，都是在山林树下河边，今天叫野外呀、啊，没有任何设备呀、啊。那里有块大石头，佛常常在这个铺一点草做垫子，啊，就坐在石头上啊。啊，没有石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哪个地方稍微高一点，啊，在那里铺个草座，佛坐在那边。同学们围绕着四区四周啊，听佛讲经教学，没有任何设备啊，所以那个讲经的时候，讲经的处所就叫做道场。听众有时候有几百人呢，有时候有几千人呢，不算多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天龙鬼神人非人等，那个数量不知道有多少佛以一音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见。这一些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，见到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是什么？众德有鬼呀、啊！啊，佛大德了， 佛这个听众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是道德之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天人赞扬啊！你看谁看见呢？佛看见，佛无眼圆明啊，佛眼。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，他全突破了啊！我们人很糟糕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的肉眼能够见到的啊，因为你有光才能见呢，没有光就不能见了啊，日月灯光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你什么都见不到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！我们这个能见靠光啊，眼能见的这个光波非常之小。科学家告诉我们啊，光对，比如说有100种不同的这光波，肉眼只能见到2%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98%见不到啊！佛的眼睛很厉害，他能够100%都见到啊！菩萨能够见到70%，阿罗汉也能够见到40-50%，比我们的能力强得太多了。啊，你说这个欲界天、色界天，阿罗汉能见得到啊？啊，出国须陀洹就能够见到恶鬼地狱啊，欲界诸天。大家一同在一起学习 啊！佛讲经这个讯息啊，随着佛菩萨的信德，刹那之间呢，周遍法界啊，所以你就晓得听众多少啊。那佛菩萨不住世了，阿罗汉也不住世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众生福薄啊，圣人不来了啊！圣人是不是有意思不来呢？不是的他也没有意思来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意思，众生有感呢，他就有因呢啊，善与善其感应，物与物也其感应啊。我们一般讲气氛嘛，相同嘛啊，自然就产生感应了。诸佛菩萨心行纯善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居民善行，善行的人多，哎， 佛菩萨他自然就来了。啊，善行善行就是感，自然就应。啊，就像江本胜博士做那个水实验一样，水没有心的，我们善念对他，你看反应的那个图案非常之美耶。我们不善的心去对他反应就很难看，就这么道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大多数的人呐，恐怕要占90%几啊！啊，你问哪个没有贪心？哪个没有傲慢？哪个不愚痴？心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哪个不贪财？哪个不贪色？哪个不好名？哪一个人不要名权力？啊，争名夺利呀！啊，贪婪成了习性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损人利己，那这个也有感，感什么呢？感谢妖魔鬼怪啊，罗刹修罗，那感这些东西来了啊，这是这帮你作乱的啊。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自己的命运是自己业力感召的。啊，那你要说是大家心不善，我的心善呢？那我跟大家一起也要受连累吗？不然。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业力有同分见妄，有别业见妄。啊，就是我们常讲有共业，有不共业。啊，共业什么？大家都有的。啊，不共业是个人的。啊，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间了，就与这个世间有共业。啊，那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遭遇不相同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是真不容易啊。遇到圣贤教诲，遇到佛菩萨的教诲，依教奉行呢，那就是我们的别业跟一般人别业不一样了，啊，很明显的，别人呢，这个心不善，我们的心善，啊，别人的思维不善，我们的思维善。绝对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。啊，受了别人的毁谤侮辱，我们若无其事。啊，绝对没有不生嗔恚，绝对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啊，而且还怜悯他，啊，怜悯他什么呢？他这种思想行为有过失，啊，什么过失呢？违背他的信德，这个过失不是在别人来接罪的，是在他自己本身呢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因为每一个人的本性本善，贪嗔痴慢的不善呐，是非人我不善呐，贪嗔痴慢没有啊，啊，自信里都没有啊， 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自性通通没有。啊，这些完全违背了自性。啊，违背自性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从一真法界就堕落到十法界去了。啊，那么这种这个习气，如果你要不能够觉悟，不能把它改正过来，愈陷愈深，你在这里轮回啊，一次比一次加深，它不会减，不会减少，它会加深，这个事情就大麻烦了啊。所以心行不善呢，这个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学佛有受用的人，肯定生起怜悯心。啊，那我们自己的德行智慧不够，没法子帮忙，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啊，佛菩萨不来，不来是什么呢？我们没有那个感的原因。啊，我们自己求佛菩萨有感应，带领大众佛菩萨却做不到。啊，带领大众是要度我所人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有几百人，有几千人，都能够如法的修行呢，那就有感应。啊，这个感应的时候，会感应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教导我们。啊，那这一个地区的人都有福了。啊，真正志同道合，太难太难。我学佛55年了，啊，想求一个如法的道场都求不到。啊，你说一个道，一个如法的道场难不难呢？你要说不难，真的不难。4个人在一起修行，每一个人都遵守六合敬，这就是如法道场。香港如果有这么一个道场，全中国的人，整个东南亚的人都有福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啊，你今天想想，你能找到4个人吗？中国古人说，没说4个，说3个，3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找不到同心的人啊！啊，现在不要说是，你就一个人发心。这个心你能发得起来吗？一会儿怀疑，一会儿要退转，一会儿习气现前，六合敬自己本身做不到。啊，佛是讲4个人，啊，4个人真正落实六合敬，注意一下的。如果真的落实六合敬，我们就想到了肯定弟子规、十善业道、3规5戒、沙弥戒、菩萨戒，通通做到了。100%的做到了。 这个时候六合金就现前啊。所以今天的时候四个人找不到啊，几个人落实了弟子规，几个人落实了十善业，几个人落实了三规五戒，几个人落实了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，没有啊，一个都没有啊，自己也没做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如法的道场都没有啊。佛菩萨怎么会来呢？啊，那我们又常常听说佛门讲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，哪个地方苦人多他哪里就往哪里去啊。没错，佛菩萨确实不舍众生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，他决定不能以佛菩萨的身份来，如果用佛菩萨的身份来出现呢，不但不能消众生的业障啊，反而带给众生更大的灾难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要明了啊，心行不善的，你这个不善的思想波会招来许多妖魔鬼怪呀！啊，佛菩萨到这边来了，啊，真的来了啊！这妖魔鬼怪的势力很大了，他要毁谤三宝。啊，你会听他的话，你信以为真，就是你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辨别真妄邪正是非。你没有法子辨别啊，你会受他的教唆啊，来毁谤侮辱三宝，罪就更重了。所以佛来慈悲，不来也是慈悲啊，所以决定不能用佛菩萨的身份啊。那用什么身份呢？不一定，决定是个人啊，你个人有善心，你有真心，就有感应啊。这个感应啊，如果你心底很清净很冷静不浮躁，那么叫很平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烦恼啊轻，智慧长啊，烦恼一年比一年少，智慧也一年比一年提升，这里头就有佛菩萨在里面加持你啊，或者是明或者是暗在这里帮助你啊，照顾你啊，真的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这叫别业啊，这个叫个别的报应啊。遇到有一些志同道合的，聚集起来好好认真学习啊，那在现在讲呢也是难得的一个团体啊。这个团体是不是六合金呢？还做不到啊，做到六合金就好了啊。那个六合金真的要有四个真正大德发心呢，舍己为人呢 啊要达到金刚经上呢这个无相的水平啊，就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 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三个根啊，弟子规、十善业道啊，这个道教的感应篇啊，三规五戒，沙弥律仪是百分之百的做到。你从这个地方，你才晓得这个六合经里面见合同解、见合同修，这六合经两个最重要的，才能做到啊！如果你还着相啊，就是说你还有执着，你还有分别，做不到啊！特别是执着啊，执着真的要放下啊，分别的烦恼比较轻啊，才能契入这个境界啊，才能从这个地方啊，慢慢上往上提升，这是真正叫是万德庄严啊！所以由此可知，境界现前要回光返照啊！啊，要知道发心啊，把自己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这一首我们就讲到此地。